个人 PK 八十一个祭司，他完全没有退缩，
真的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么一点点念头可能变成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很棒很棒的人，看到他做的事情真的很钦佩他。但很可惜的是，他晚年做了一件大蠢事，
是
真是不明白怎么会这么蠢呢？
智者千虑总有一失嘛，
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一个大污点。
嗯哼，
辉煌的人生就好像功亏一篑一样。
是，
其实这种状况，我立刻联想到的是，以前2023年杭州亚运的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滑轮溜冰赛，那一场比赛被说以后一定会被写进体育教材里面来教育所有的运动员。
没错，
那是滑轮溜冰男子3000公尺接力，韩国队跟中华队一路厮杀
到最后，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韩国队领先，所以看起来就是稳拿冠军奖座啊。最后一棒的那个韩国选手，他很顺利的领先冲刺到终点了，他的滑轮看起来真的已经压到终点线了，转播画面看起来也像是韩国队赢了，
是他就举手大欢呼这样
子，那个选手就高举双手欢庆胜利，但没想到这个时候裁判却宣布中华队胜利，
是
原来是韩国选手其实还没有压线，但他以为自己压线了，稍微放慢速度，而这个时候紧追在他后面的是中华队选手，
是
他努力的伸长左脚，整个人呈现单膝下跪的姿势，他那一只脚的滑轮比韩国队选手超前了 0.01 秒的时间压线，所以最后裁判判定中华队赢得胜利，这个结果一出全场都哗然了，尤其是韩国队选手全都傻眼了，因为他们原本是妥妥的冠军，
对，没有错，
两队才相差 0.01 而已哦，
是是，没有错，
韩国队选手整个人的姿势是很漂亮的，
对，得分100的样子，
但中华队选手是有一点狼狈，很拼尽全力把脚伸长才够到终点线的，
没错，
但最后他却赢得了胜利，
没错，对，
所以才会被大家说以后一定会被写进运动员教材里面，不到终点绝对不可以放松，绝对不可以放慢速度啊，太大意了。
我记得那一年好像一年出了2次吧，都是类似这样的比赛结果，
有点像现实版的龟兔赛跑，
发现努力到最后的人终于得到结果但我觉得这也是有时候得意忘形，看得太快，
但真的就是人之常情啊，因为以韩国队选手来说整路都领先，他们的实力真的比较优秀，
不要忘记终究大家是紧追在你后面，奥运这种比赛真的就差那一点点的啊，
像龟兔赛跑也是一种寓言故事，都是拿来寓言人生的。夏凡哥，你觉得跑人生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事情也是必须要坚持到最后，绝对不可以放松的？
讲这个所谓人生的马拉松，不是在跟其他人竞赛，大部分都是跟自己竞赛，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清楚你的目标还在，其实在很多时候反倒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已经跑够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到你的终点其实还有一段距离，你能有多少时间可以跑就得尽力去跑它。
什么叫做有一种心态是觉得我的人生已经跑够了
不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做了很多下去，哦，我什么都有，五子登科什么都拿到了，然后说，哦，我可以安心的休息了，我可以放松下来，慢慢等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所需用的一切都够了，已经到把自己画了一条终点，因为这样就完成了。
那难不成他还要拼命去努力些什么吗？因为他五子登科好了，他真的什么都有了，那也是他努力换来的，现在他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养老啊，游山玩水
啊等等，
每天都耍废躺在床上好像也可以啊。
retire 这个字就叫我们就退休这个字，它的概念有点是转换一个跑道，换一个轮胎继续奔跑，生活上可能无余了，你不用担心了，可是你的生命还在继续活下去，你不觉得为自己生命定一些成长的方向，还有这个生命每一天活下去它一定会需要一个目标，你又要去问这个事情，如果就此没有目标了，是不是讲得很直白一点，就是等死，养了一个身体可是整个里面的生命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存在的价值都消失了，那在某种程度来看那跟死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基督徒人生在世的目标可以是什么呢？不会随着我们年龄到了职场退休之后那个目标就消失了。
其实基督徒一生的目标都在更加的亲近自己的上帝，并且明白他的心意，成为一个他眼中所喜悦的人， 活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那份计划其实是把他的恩典去分享给那尚未听闻的人。这件事情是上帝一开始呼召我们并且使我们得到救恩之后一直在前进的事情，这个事情可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断的去进行着，而且也会越来越明白，我的生命反而因为靠近上帝，你会发现还有好多好多要学的，不管你在什么阶段什么样的身份，这都没有消失过。
如果我们可以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我想要成为越来越像神的一个人，
是，
那么我想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一种盼望，它永远都不会早早的就达成了，因为圣经说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穷尽一生我都可以追求越认识他越来越像他，光是那个对爱的领悟我想就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而且不会到有一天说啊，我已经追完了吗？
我够了，我够了，
上帝我都已经认识完了，好无聊哦，不会有这件事情出现的。
没错，其实上帝也是按着时间一次一次给我们功课，也不是一下子把它全部摊开哦，马上要变成那样，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从来没有。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一代伟大君王晚年却犯糊涂做了一件蠢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5章还有历代志下第26章。今天要开箱的是犹大国第10任国王乌西亚，他的爸爸是亚马谢。亚马谢王他不是寿终正寝好好传位给儿子的，
是
亚马谢王他是被叛党杀死的，因为他生前出征以东凯旋而归，还把以东的神像带回来膜拜，
是
后来他又主动去挑衅以色列国，却被约阿施王打得落花流水，亚马谢他圣殿还有王宫的金银财宝通通都被以色列夺走了，因此这个亚马谢再也高调不起来，最后他一直在躲避叛党，被追杀追上了，亚马谢就这样过世了，
死在路上。
他的儿子乌西亚接任，这个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16岁，是个青少年。我觉得那个画面想象起来有点像是仓促接任啊，我爸忽然间被人家杀死了，那我只好接任当国王了。但圣经对这个毛头小子的介绍，开门见山就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
这件事情好特别哦。
没错，
明明他身边看起来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国策顾问啊，王家导师啊，或者是娘家舅舅的势力啊，
就是好像身边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良好。
而且他才16岁耶，怎么样能够年纪轻轻就行得合乎上帝旨意啊？
我觉得他其实也是看在眼里，因为我们讲说16岁，当然按照一个成年来讲他还有一段时间，可是不要忘记他已经懂事的时间就看着他的父亲发生了这一切事情看在眼里，我相信虽然没有那些所谓很严谨的教导他的人，但他也都知道在整个犹大国里面他们尊崇的是什么，我在想他很小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而且他活在一种板荡并不是平静的世界当中，
因为他的爸爸一直在被叛党追杀吗？
对，一定有种不安感，随时可能下一个就是自己，这么年轻，讲句实在话，他身边可能这些老臣都看在眼里，看你要怎么做。在这当中他选择了，好，我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我就靠上帝来看我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从这个信仰的教导当中，他也学到做正确的方向的决定。
在动荡的生活当中，他能够选择要信靠上帝，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简单，因为他的爸爸的信仰榜样糟透了。
是，没错。
但他却可以不要重蹈爸爸的覆辙，
是，
专心的信靠跟随上帝。
而且我相信这章还有整个南国的祭司的群体，对大卫后裔的支持还是一定在的。现实一点来讲，他当然也是需要这一群人的支持来帮助他保住这个王位，支持他大卫的后裔继续要在王位上，这方面也可能使他更倾向了跟圣殿这边的学习，或把圣殿这边的势力跟自己拉在一起。
起码整个犹大国的信仰还不算太走歪。
是，
如果乌西亚生在北国以色列国，那身为一个16岁的年纪轻轻的王位继承人，很可能就身陷大染缸，信仰歪七扭八了。在乌西亚执政期间，圣经说他好像蛮仰赖一位撒加利亚先知的帮助。
是，
这个撒加利亚是一个 通晓上帝末世的人、
嗯、哼，
但这个撒迦利亚不是圣经的撒迦利亚书的作者，因为
差了很长，
年代差太久了，
对对，
所以不可能，只是刚刚好同名而已。
嗯，
圣经说这个撒迦利亚在世的日子，乌西亚定义寻求上帝。
是，
诶，光凭这句话的描述，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像约阿施王跟耶和耶大祭司的翻版耶。
再、嗯、稍微好一点，他们比较平等一点，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高压的状态的学习。
约阿施跟耶和耶大比较相爱相杀的关系，嗯、
祖孙形态的一种教导。
他们有很多情感纠缠在一起。
嗯。
这个乌西亚这么年轻，他就选择去信赖一个先知所说的话，
是，
所以他是真的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善恶的耶。
我相信他应该是比较早熟，常会让我想到一个康熙皇帝的感觉，就是很自幼精明，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懂得去取舍。那也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帮他，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我相信他也从他的提醒当中很多次的印证，知道如果我照这样去行，就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我想这就让他能够累积了后来长期的彼此的美好的关系。
因为乌西亚寻求上帝，上帝就使他亨通。在对外征战上，他攻打腓力士非常成功，他拆毁了腓力士人好几座城的城墙、
嗯、是、嗯、
还在腓力士境内打造了自己的建设、嗯、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有点像是设一个哨所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嗯、
对，你就等于在他们家里面设了你的防营一样，整个国家已经有一半等于是属于你凡属地一样。
乌西亚还击败了阿拉伯人跟亚门人、
嗯嗯、
因此犹大国南方和西方的敌人都摆平了。
是、
嗯、乌西亚强盛的声威远传到埃及，代表中间还有好多好多城邦也都是臣服于犹大国
的。对，从犹大国里面耶路撒冷那边都有一条官方的公路吧，可以这样一直连接到那边，所以也在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很相近的，这些讯息都会彼此传递，埃及也能够发现这个时候的犹大国跟过去不一样。
在对内的建设上，乌西亚加强了耶路撒冷城的防御工事，郊外也建造了防御塔，他还为了山脚下和平原地区所放养的王家牛群挖了许多水井、
嗯、
再来是因为乌西亚喜欢农业耕种，他雇了很多在平原耕田还有在山区帮他修剪葡萄园的人。
嗯，
这个人很有趣耶，他的兴趣还蛮广泛的、嗯、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全面懂得治理的国王，做的事情比较平衡，是农工商或者是军事防卫，他其实都有相当的计划在进行。
以他的兴趣来说、嗯、我觉得他是天生的管理者，
是很缜密的思考。
在军事武力上呢，乌西亚有非常强大的军队，2600名指挥官率领了307500名擅长作战的精兵、
嗯、
配备有盔甲、战衣、枪矛、弓箭、盾牌、甩石机。
是，
犹大国还有专门设计作战设施的工程师，
是，也很厉害了，
武器工程师、
武器发明家、嗯、
在现代都是很厉害的职业了。
对对，没错、嗯、
在当时候犹大国有这样子的一群工程师哦、
嗯、
他们在耶路撒冷城楼还有城墙的转角设置一些机器、
嗯、
可以从城墙上面直接发射箭、
嗯、
直出大石块、
嗯、
想象起来很像史诗级古装剧里面
那
种
抛石车啊什么的，投石器啊这种。
对对对，打起来的时候画面很震撼、嗯、
对，像我们在看那种中世纪的影片的那种感觉。
对，这些发明是相当厉害的、
嗯、
而圣经说这是出于上帝的帮助。
嗯
乌西亚他统治了犹大国52年，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
而且犹大国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么强盛，真的是比以色列太平盛世还要太平的盛世。但在他的统治后期，圣经说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
嗯、是，
以致败坏。原因是他冒犯了耶和华上帝，想要进耶和华的圣殿，
是
自己在香坛上烧香。
嗯哼，
乌西亚为什么会有这种扮演祭司的欲望呢？
很难讲哦。每一个人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如果真的成为那种骄傲的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们凭什么阻止我？你们有今天还不就是因为我？ 这种概念就会冒出来了。
你们都是我养的，整个圣殿是我出钱在维护的。
对，所以祭司你们有什么好拦我的呢？我在上帝面前，而且会把恩典当作因为我，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既然我这么得宠，我应该可以更靠近上帝一点，我也可以像你们做的一样，甚至你们做的哎呀不够好，我可以做给你们看。这种心态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为什么上帝不让一个看起来言行都行在上帝旨意当中的国王来扮演祭司呢？
上帝已经选择了祭司这个职分，他并没有转交给别人，不是我们把它拿掉就 OK 了，因为那是上帝的事情，那不是我的决定，所以我不能逾越那个属于上帝的权限。我觉得在很多从旧约里面永远记得一件事，哪些是上帝的，不管你看得顺眼看不顺眼，对不起，那是上帝的决定。就比如圣殿怎么造，祭司怎么选，你会觉得他们怎么够格，他们怎么可以，但是这个事情由上帝来负责，该处罚的他会处罚，你不能够替上帝去处罚他或替上帝去改变这个现象，好像我自己来代替。也反问一件事，他如果不够格，那我们又凭什么够格？如果不是上帝要我去做，我们也不能做的。
并不会因为他是一国之王，
是
他就比别人更有权利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对，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拯救了一国的英雄，你都会知道说啊，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我其实不可能完成这件事。那个心才谦卑的下来，在乌西亚的这么多的丰功伟业之后，他突然有一种自比为说，我帮上帝做了很多事，我帮犹大国做了很多事的那个心态，可能就隐约的在他里面发酵了。
所以过了这么多年，我应该够格可以来担任一个祭司了吧？
对，甚至我来帮上帝来改革一下，你看看我进去做一次给他看。
当乌西亚坚持要进圣殿去烧香的时候，
是
当时候圣殿的大祭司亚撒利亚非常果决，他立刻率领80个勇敢的祭司快步跟在乌西亚王的身后走进去，
是
为了要阻止王。
对，
圣经特别强调他们是勇敢的祭司，因为他们要拦住一个固执的王，就好像逆龙鳞一样。
对，而且你想看，这个王已经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建树，其实有相当的威严跟权柄的，所以如果他真的去阻止，那如果这个王一下令，我的亲兵给我上去把这些人赶走或杀光，那对他来讲真的就是没有的讲，一定是当场就处决了。可是看得出来，这当他们是以死命来保护这个圣殿，并且也是为了爱这个国王的缘故。
其实我看到勇敢的祭司这个形容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还蛮悲哀的。这个乌西亚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别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够阻止他的人？
是，就是那个谦卑的心整个消失了，很可惜。
夏巴哥，你觉得乌西亚要闯圣殿去烧香之前，有没有可能已经先跟祭司提过这件事情？
可能
被打枪了，所以凭什么管我，我就是要去，所以就忽然莽撞的要冲进去圣殿。
我觉得在过程上可能有一点言辞上是责备这个王的，我想有时候变成叫做恼羞成怒，居然你们敢顶撞我这个王，来指责我这个王的做法不对，我就做给你看。我想上帝这么爱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事情你们连求告都不去求告一下，就把我挡在门口，那个恼羞成怒的心是很可怕的，是让你失去理智的。
我觉得那一批紧跟在乌西亚身后赶快去追他进圣殿的那群祭司，
是
我觉得他们不是只有勇敢而已，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展现出的是很好的危机应变处理能力耶。
对，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知道他们真正的要守住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反映出来这时候的祭司的群体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好像很不够好很糟糕，反倒可能是一个很强壮的祭司群体，所以他们才有这么多直觉的反应。
这群祭司对王喊话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而是亚伦子孙的事，他们是分别为圣来烧香的祭司，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耶和华上帝必不使你得尊荣。
是，
就在这个关头，乌西亚一个人 PK 81个祭司好了，
是
他完全没有退缩，反而发起脾气，硬是要站在圣殿的香炉旁边，拿起香炉就要烧香。
是，
而就在这样的一瞬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乌西亚的额头忽然间长出了麻风斑块，就是麻风皮肤病的那个白色红色的斑块，
对，
忽然间就爬满了乌西亚的额头。亚撒利亚大祭司跟其他的祭司非常吃惊地望着他，一反应过来就立刻催往离开圣殿。
是，
而乌西亚这个时候也惊觉，哇，上帝惩罚我了，
是，
他也赶快地离开圣殿。我觉得乌西亚真的很像一个 大意松懈的运动员、他从16岁登基以来这么勤勤恳恳的寻求上帝倚靠上帝、但到这个时候晚年这个时候却莫名其妙的认为自己不只能当国王还能够当祭司
是、
我觉得这好像也不能算是轻忽或者是松懈、可能早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歪掉你知道歪掉这件事情就好像两条平行线好了、我们原本紧紧跟随上帝应该要像平行线但是只要稍微心思意念有一点歪掉
是
持续走下去最后就会离上帝天差地别
他有一种概念他的权可能越来越大他一直心中可能也有个感受就是我的权很大可是呢就是祭司们不受控或者就是说这个献祭是我不能够涉及他就会有一种可能我也想证明一下我也可以管得到这个祭司的群体用这个角度产生了这一次的试验哎呦，我觉得在这当中真的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么一点点念头可能变成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乌西亚在撒加利亚先知过世之前
是
都勤勤恳恳的信靠上帝所以此时此刻的乌西亚王他这么固执的要扮演祭司是不是很有可能因为撒加利亚先知已经过世了
对这时候他其实应该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了等于说慢慢的旁边可以好好跟他说话和提醒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少因为丰功伟业越来越高大家都说你是英明的君主你是聪明的君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慢慢没有人跟他说哎，王我发现你已经有一些地方走差了有一些有问题了没有人敢讲也没有人看得出来的时候就只能任这个事情不断的发展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但也在这个点上我刚刚说这是一个关键点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乌西亚整个人马上回到他起初的样式他懂得怎么赶紧去退到后面谦卑下来我觉得这个点反而是他虽然后来的日子他不在王屋的座位上面但是他仍然能够继续的影响这个国家
如果一个人非常成功、但他身边却没有通晓上帝末世的人、不会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规劝他的人那么他就只能在人的吹捧当中渐渐迷失吗
为什么我们常讲灵修的功夫很重要工作上有些是宣教士什么的他们生活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他只有一个基督自己活在那边他如果每天不保持跟上帝好的关系自己去学习跟上帝建立那个稳固的关系的话就会变得十分的孤单真的会变成人在高处不胜寒的。同样的乌西亚王其实在这时候他失去了自己跟上帝去连接的关系的时候就变得他只听到人的声音跟听到自己的声音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推到某一个点这是危险基督的生命优势是我们可以用灵修让自己在那个时间点把生命沉浸下来看看上帝的声音听听上帝的话帮自己回到原点
用灵修的操练来维持自己与神的关系
是
我们也用教会生活来维持我们与基督徒群体之间的关系
是所以乌西亚可能就是在那时候以前都是依靠这个朋友的提醒他自己却没有跟上帝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当朋友离开了这个先知走了他自己就好像没有再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对话的或者他自己也没有建立跟上帝祷告的那个形态就很容易变得把上帝就慢慢放在一边了
因为罹患了传染病这个大麻风乌西亚王必须立刻住进隔离行宫
是
他终身不能够再进圣殿因为麻风病患是不能够进圣殿的不洁净
没错
他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处理政事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够再跟他互动了
是
因此乌西亚只能够把国家大小事交给儿子约坦
是
自己退居幕后好像顾问一样在他68岁驾崩之前乌西亚一直过着这种我觉得仿佛像是同时与人隔绝也同时好像与神隔绝耶、
其实我反倒觉得乌西亚在后面这段时间过着更单纯跟向上帝求告跟活在上帝面前的生活因为他虽然不能去圣殿可是他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跟上帝来祷告那他也耐得住如果以这么一个有这么丰功伟业的王却突然被隔离出来安静的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其实讲句实在话如果心里面不是够觉悟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即使圣经并没有说他有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但你觉得他的心在这段仿佛坚定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来寻求上帝的
可能比他过去更平静了更回到原点谦卑的那个学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冲的过程当中哇突然大家都给你很棒的掌声上帝突然把那个台子拆掉把你停下来一段时间没有事情的时候突然才想到哎，我的灵修断掉了我跟上帝的关系反而回复最起初那个亲密感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靠了我就只能靠近上帝 有时候这个是我们先学习的。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这个好的关系，再去建立生命中各种关系，你会发现比较健康。当然上帝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回到原点重新整理一下。
但乌西亚一直到死之前他的大麻风都没有好诶。
是。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好像是说上帝一直都没有怜悯他赦免他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后来他甘愿的忍受这段时间，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就觉得不容易了。是没有好，但上帝也可以使他在世的时间没有其他的战事跟战争甚至妨碍的事情让国家动荡，我相信这也是另外一个福分的。
起码在乌西亚退居幕后的这段时间，犹大国并没有迎来任何动荡，仍然是保持太平盛世安定的生活，
是
好像也反射出这个王他心中的平静吧。
对很多其他的大马蜂来讲可能都没有他这么好的优待的机会。
以色列国的太平盛世其实比犹大国的太平盛世还要早，因为乌西亚他是在以色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登基第27年的时候他才登基的。
是
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国41年，乌西亚则统治犹大国52年。这两个王他们在世的时候就仿佛为南北两国创造了整个黄金时代。
没错，他们的盛世。
上一回说以色列国他们在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他们最坏的时代。
是
以色列人超级有钱但是却处处欺压掠夺穷人。
是
那么乌西亚在位的时候犹大国在强盛底下有没有一些隐忧呢？
其实也有些隐忧。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应该说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再一次看见上帝向他显现，他其实讲到在乌西亚的后期有许多有钱政务官他们所做的一些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也渐渐的浮出来，非常的严重的责备这些东西当中，我觉得随着因为一个富强的过程也慢慢让一些人在当中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腐败的因子就出现了，因为这个饱暖思淫欲啊，一切都好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争取利益，甚至是有一点点罔顾他人的需求的这种失去怜悯的心不公义的事情渐渐的出现。
我们今天开箱到乌西亚他的人生功亏一篑，仿佛就败在骄傲这件事情上面。这个点有没有反射出犹大人民的骄傲呢？
是其实就是随着这样富强的状态人心也会觉得哇我们很棒我们很不错，而忘记我们是怎么样从上帝的恩典当中有今天的，要更加的守住这个恩典，要守住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都是要自己不断不断去提醒的，不然很容易随着时间就淡忘，就觉得把这一切的富强恩典都当作理所当然。
整个犹大国也因为自己太强盛了慢慢觉得我不需要靠上帝了，我只要靠我们高明的武力建设，庞大的军队人数，肥沃的良田啊牛群啊就好了，把上帝抛到脑后去了。
对甚至他们觉得我已经对上帝很好了够好了，看要这个献祭我还加倍的给你，做得好大好大，给上帝很足的面子了，这些事情都可能让他们有放纵的理由。
如果将来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像乌西亚一样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闯出了一番成就，
对，
我变得有钱了有权了有名了有地位有分量有影响力，这样子非凡成功的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去保持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信靠跟随呢？
我觉得你刚刚讲前面那些哇很大的位置，还包括在信仰上你可能已经被肯定到一种哇你已经非常敬虔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危险的状态。能不能回到原点，你自己关到密室自己一个人面对上帝，你觉得上帝看到的你是谁，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天每一天回到那个原点才能够减少被诱惑，或者当人家真的说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会低不下头来，可惜失去了改变的机会。所以回到暗示你自己独自一个人面对上帝，你问上帝你是谁，
不忘初衷，永远要记得我们当初刚开始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何许人也，
是
上帝加添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是
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到今天的成就今天的地位，永远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靠着上帝而来的。
对，然后永远记得我们是主的仆人，成就这一切的乃是主。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兴，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会咯，
拜拜
拜拜。